服于地，王就与押沙龙亲嘴。好，好，两节经文读到这边，我把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主。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主给我们机会。今天我的题目不是要卖弄学问，因为这实在是我觉得一个很恰当的题目，叫为德不足啊。为德不足的意思就是做好事没有做完，就是一件好事情，做了一半，往往造成的后果是更不好。那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这样，因为当我们要为德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往往这个不能持续，虎头蛇尾哈。那很多时候信仰也是这样，耶稣也讲说，有人听福音听到刚开始很欢喜接受，碰到困难就退去了，碰到经济就长不好了。我们必须排除万难，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号，或者说完美的继续，因为没有停止的时候啊。讲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14章，是约押和押沙龙的事情。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背景啊，让大家都能够明白。约押是大卫王的元帅，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押沙龙是大卫的儿子，押沙龙是约押，跟约押之间的关系是表兄弟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是元帅啊，都是位高权重的人。那么押沙龙圣经上有讲，他是一个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，他的外貌完美无缺，他的高度完美无缺，没有以色列人能够跟他比。他的容貌非常好，而且他有一个特点，他一头金发，这一头金发跟一头金子一样，就是很重。我不知道圣经在讲说他的头发剪下，每年剪下来，好像形容的是跟剪羊毛一样，非常的贵重，称一下多少多少多少斤重啊。不知道有没有夸大的地方。他的头发非常漂亮，非常贵重，可是跟参孙的头发差不多啊，都后来是害了他。后来他的死亡就是因为头发太坚固了，把他弄死了。我都不知道圣经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些细节，就是押沙龙有一个非常好的头发，这头发最后让他被吊在树上死了。如果头发比较不结实，中间断裂了，他也可以早点逃走，他逃不走，因为头发把他紧紧的捆住了。他是一个很完美无缺的人，他的外貌没有缺点啊，英俊极了。他的品性非常的正直，也非常的顾到自己的亲情，很正直。他杀他的哥哥固然是残忍，但是也的确是要报仇，是无可厚非的，或者说要从他那边来讲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大卫没有做什么事，他哥哥强奸了他的妹妹，所以他要报仇，后来把他哥哥，就是那个时候做这个太子的暗嫩啊，把他杀了。他替妹妹报仇，杀了他的哥哥，这当然是大罪了，他就逃走了，逃到他妈妈的娘家达买那里，逃了2年。圣经上讲说啊，大卫王在这两年之内啊，切切的越来越强烈的想念押沙龙。但是这个时候大卫有一点优柔寡断了，当我们活在罪里面的时候，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这个雅各书讲得很不错，就是心怀二意的人，心持两意的人，以利亚这样责备过以色列人，心怀二意心持两意的人，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。 我们甚至也可以说，也不要想从魔鬼那里得到什么好处，因为你摇摆不定嘛。当然最后就是，如果你在救恩的事上、认定主的事上也摇摆不定，最后就一定是灭亡。扫罗在远离神以后，这种现象很普遍，摇摆不定。大卫在犯了罪以后也摇摆不定，就是我们受灵里受了很大的伤，使我们对于我们的果断、我们的勇敢都打了折扣。大卫就是这样。大卫在他儿子强奸了他的女儿以后，他非常生气，但是他没有处置他的这个儿子安嫩，他不处置他的另外一个儿子，就是亚沙龙，就报仇了，为妹妹报仇，把安嫩杀了，然后逃到了他的妈妈的家里去。但是大卫很想他，很想他，大卫还是有法治观念的，想他，但是要罚他啊。要怎么罚他？把他引渡回国吗？不一定岳丈会同意，但是呢，就算同意，他回来能把他杀了吗？他能不杀他吗？就是他这时候缺少了一种采取决断的那个决心，摇摆不定。等了两年，他非常想儿子，那么约押呢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约押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，我喜欢讲到他，因为他提醒我们一些事情，就是我们看圣经也好，看电影也好，看小说也好，一看我们大概都一定有这样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罪人的特色，或者是我们中国文化，我想不是，大概都是很多人的特色，就是这世界只有两种人，好人和坏人，好人每件事上都好，坏人每件事上都坏。那么这个不切实际，我们都有好有坏。我承认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，最后分析之下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绵羊，一个是山羊，他们有永远不同的道路，有一个是永远跟上帝在一起的喜乐，有一个是永远在地狱火湖里面的痛苦，因为他们拒绝上帝。的确有这两种人，但是这两种人是在神的眼中分的两种人，而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这两种人耶稣也讲了，就是麦子和稗子，很多时候是非常的像，很难分辨的。那么这人是好还是坏很难说，或者说意见不一样。那么在海峡那边的英雄，在我们这边可能是狗熊，我们这边的狗熊在他们那边可能是英雄。二次大战的人也是，我们对日本的军阀是非常的痛恨的，可是他们也许觉得是民族英雄。这个李广啊、卫青啊、霍去病啊，或者是张謇啊，我们所知道这些拓展我们领土的英雄，对被拓展的那些国家来讲的话，可能会把我没有看过他们历史课本，我相信也是把中国的这些英雄人物说成是军阀啊，欺负我们的。这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历史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会大吃一惊，有的时候的确是谎言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过去自己被蒙骗了。那么在看到圣经人物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，有人是应该没有人是没有犯过一件错事的，都会犯错。耶稣没有犯错，保罗可能没有犯什么错误，但是其他包括摩西在内都会犯错，都有过失。保罗我想不是上帝保守也会犯错，只是他在写圣经的时候没有错误，那我们很感谢主。那约押这个人呢，一般的解经书一般讲到呢都把它翻成讲成负面的，和合本把它翻成约押，我发现在圣经里面中文的有押字的啊，押本来也不是一个好字，有押字的大概就是有负面色彩的，那么可能翻译的人就把这个约押也好，押沙龙也好，翻译了有一个押字，不是怎么好的。约押是有非常跋扈非常难控制的地方，也有的时候不听大卫的命令，那么 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元帅，大卫也头痛，对他很头痛，也咒诅过他，但是约押非常会打仗，这是他第一个优点。第二个，约押有些地方对大卫真是忠心耿耿，那么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包括数点民数的时候，约押也能够及时提醒他，他这样做的不对哈。但是大卫一意孤行到底，就受到惩罚了。就约押和你看圣经里的任何一个人物，你稍微小心点看，不要马上就想到他都是坏的。就连犹大也是，犹大我想他管钱的能力应该是不错的，要不然耶稣不会请他管。那么他 A 了那么多银子也没人发现，可见的他的蒙混过关的本事也是很强的。那么他两个两个当门徒，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圣经上讲他们回来都很高兴，我想犹大也有很摆上的时候，很摆上的地方。那么他的为什么最后出卖了耶稣，我们也很不了解，也很难过，也很遗憾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面倒的说他没有任何的优点，这可能不太符合他是十二使徒里面一个啊。虽然他最后到自己的地方去了，约押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里面就做得非常的好，很体贴，也很注意到正义。亚沙龙是他舅的，他们是表兄弟，但是最后亚沙龙也是约押杀的。约押杀亚沙龙，就他救过亚沙龙来讲，应该这对表兄弟的感情不错，应该约押比亚沙龙大很多，感情应该是不错的。但是他也能够在果断的时候下决心把亚沙龙杀掉，大卫是肯定不会杀的，不杀就会留了后患。约押是算是果决的，虽然也很残酷哈。但是他勇敢，相当的心狠手辣，可是他却也在一些事上为德不足，也就是他的勇气没有坚持到底。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，我们在择善的时候常常不能固执，我们择善不固执，我们选择善走善的时候我们软弱，我们从善的时候常常不能如流。从善就是我错了，看到有对的路，我们又不能够马上的像流水一样就改过，也就是我们常常顽固的持守不应该持守的东西，我们不迅速的去改变应当改变的东西啊。坏习惯学得很快，好习惯很难养成，好习惯很容易破坏掉，坏习惯很容易建立起来。我们人是罪人，真是苦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大卫就是不像是一个领袖了，很不像一个领袖，他不能够果决的下决心，所以儿子犯罪了暗嫩他也没有处罚，亚沙龙犯罪了他也没有处罚，他很生气，但是他不果决的来做该做的事了。就跟扫罗到后来也是一样，该发兵的时候不发兵，该收兵的时候不收兵，该动的时候他不动，该停的时候他不停，该杀的他不杀，不该杀的他要杀。我是指该杀的就是亚玛利人，不该杀的就是那些曾经跟他们立过约的基遍人，他都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杀了一些不该杀的，这是很遗憾啊。那约押在这里今天我们看到是做得很好，可惜不够好。现在大卫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想念儿子但不知道做什么，不知道做什么，约押就做了一件事，他到打发人往提哥雅这个地方。提哥雅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是有点名气的，提哥雅的人就是先知阿摩斯啊，他是提哥雅的牧人。那他去提哥雅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啊，这个 圣经里有的时候形容妇人就是美貌的妇人，这不是一个美貌的妇人，是一个聪明的妇人。因为为什么找一个聪明的妇人呢？大概一个聪明的妇人不必要很美貌了，够聪明就好。她说话的力量呢，劝告的力量呢很大。约押如果自己去劝大卫呢，就是我说了，大卫跟约押之间关系是紧张的，他是离不了约押，他实在太会打仗了，他也很多地方很忠心，但是他又很讨厌约押，因为约押最少杀过两个人是他非不应该杀的啊，或者说大卫看来不应该杀，约押看来应该杀，这些都是复杂难以判断的事情。我们就算有所罗门的智慧，有的时候也很难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才是最好。约押杀的两个人我自己都觉得有一些道理可以杀，但是对大卫来讲，那两个人是他需要笼络的，在国势这么不稳的时候需要笼络他们，约押乱杀他们是没有顾到大局啊。他约押找了一个妇人来，因为妇人讲会比约押自己讲有力量，然后他说你假装居上的，假装你在就是家里有人死掉了，你家里有人死掉了来求大卫，大卫的同情心就会加倍增加，他对妇女总是比较客气的，然后有居上的现象那更是值得同情，然后你对王如此如此的说。各位，这就是聪明妇人或聪明男人女人都需要有的。约押叫这个妇人说如此如此说，可是有些话是不能先预先告知的，因为王不一定会问那个问题，王可能问另外一个问题，王可能说另外一句话，你要怎么对答呢？类似的事就是路德，路德也是非常聪明的，拿阿米说你今天晚上去到波阿斯的那个床上啊，他睡在那个禾场上，你就到他的棉被那里去，棉被掀开了你就跑到他的被窝里去，那个人会告诉你要做什么的。结果你看路德记，波阿斯当然吓坏了，他哪里能够告诉路德你要做什么，他能讲的就是你赶快走啊。如果一个正直的男人，路德所讲的每一句话既不是拿俄米教他的，也不是波阿斯教他的。你看到路德去到他的这个躺卧的地方以后，他完全指挥大局，他告诉波阿斯要做什么事，他第一句话就讲出来了。各位，这也够大胆了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我是你的至近亲属，讲直接一点就是请你娶我。这都他们之间的对话真的也是针锋相对啊，就是波阿斯回答也回答得很到位，路德讲的也真是一个智慧的女孩子讲的话啊，这些我们都慢慢的学习吧，不是要我们做外交官伶牙俐齿，我们真希望能够多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约押把话跟妇人说了，但是他必须跟一个聪明的妇人讲，他只能大概讲一个原则，现场的变化是很难说的。然后提格雅的妇人到王面前说，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说你有什么事？下面这个故事呢，我想也反映出社会现象，也就是这个事情虽然是他编出来的，可是应该在社会上也有这种现象。他说婢女是一个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这个就把那个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这当然也很像亚伯和该隐啊，这当然也很像创世纪以来就常常有的一个题目，有一个题材，就是兄弟阋墙啊，兄弟相争，兄弟相杀，兄弟相恨，从亚伯该隐开始就有。然后你看到以扫和雅各也是，就是非常多的仇恨。约瑟和他的兄弟也是不和，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 就看到这么多兄弟之间的仇恨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兄弟往往，包括当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后来兄弟分成两个国家，也互相攻击。耶稣的门徒和睦的也不太多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看到一些，哎呀，分门结党也好，不和的事情也好，实在不是太稀奇。就是我们是罪人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好，兄弟相争，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啊，这当然都是很残酷的啊。他编了这一个故事，编的应该栩栩如生，下面就奇怪了。或者也不奇怪，我们可能可以想得到人是这么丑恶，这个就打死那个了。他是寡母，他有两个孩子，这两个孩子在一个非常需要孝顺，两人尽力孝顺母亲的环境之下，没有尽力孝顺，反而打架互殴，恐怕这两个孩子都不好啊。总之有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，打死了以后你要怎么办呢？他说家人，你看全家的人，这个家人常常在利字之下，利益的利，没有丝毫的感情。就是不管是中国的皇宫里面的太子们，这个、分门结党啊，连唐太宗这么英明的玄武门兵变，为了皇帝的位置，父亲和哥哥都可以杀啊。虽然杀了哥哥没有杀父亲，但是也是够狠了。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我，这些家人是干嘛呢？我已经很可怜了，我只剩下一个儿子了。他们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我想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妇人加上去的，大家都说打死兄弟的那个人交出来，他没有，好像没有讲名字，意思是强调他是把杀人的，而且是杀自己的兄弟，所以我们要把他治死，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命抵命。那个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是这个妇人要强调整个这件事情，大家要制裁那个杀人的人，丝毫不是为了正义，丝毫不是为了法律的尊严，丝毫不是为了治安，完全是我们要分一杯羹，就是也是很贪婪，很贪婪。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就资源有限，现在你家有一块地，你家这块地老公死了归你两个儿子，你两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归另外一个儿子，但另外一个儿子虽然可能法律上继承是有地位的，但是他犯了杀人罪，我们要把他打死。这些家伙根本不是主持正义，这些家伙就是不要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，把他杀掉了，我丈夫就没有后代了，我丈夫就没有人继承他的位置了，我丈夫的地，祖上的地也通通被他们分走了。王啊，请你帮我伸冤，这个冤不容易伸，因为杀人者死，这是很铁的一个法律，所以那个杀人的兄弟杀了兄弟的那个人应该被处死的。现在显然被妈妈保护了，显然妈妈快要顶不住了，他们一定要他交出来。那么王就对妇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啊，这没问题，大卫说的有没有太草率一点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妇人讲的也许也是那个时候人互相信赖对方讲的是真的，比较是一个常态，所以大卫没有多去调查这件事情，就马上说我会为你下命令。下什么命令？就是你的杀人的儿子我会下命令特别保护。 不可以把他处死，虽然他杀了人，虽然按摩西的律法杀人者死，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杀人者死，但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状况。他要绝子绝孙了，他们这一家要绝子绝孙了，然后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了，这寡妇也会很可怜了，都没有了。好，我会为你下令。这个提戈亚夫人就又说了，当然王会为这个妇人下令，会听这个妇人的话，可能也在约押的计算当中，但是下面的反应原来的剧本也不一定有，所以这个妇人她就会很恰当的又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的父家，与王和王位王的位无干。哎呀，如果要饶了我的杀人的儿子，这是违反律法呀，我根本王啊，现在我很后悔，我来求你，我本来真的只想到我儿子能够保命就好了，我没有想到你这样做是违反了上帝给我们的律法，这是一个罪恶，杀人者死，我求你不要杀杀人的人，甚至我求你保护杀人的人，这是一个罪。王啊，如果你觉得不要做就不要做了，我现在后悔了，就归于我吧，就归于我吧，不要归在你身上，你已经够多灾难了。王就是大卫和摩西一样，和我们一样，请将不如激将，一激，哎呀，这个妇人还很带种，哎，还会很效忠于我啊。王就说，凡为难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这都是大卫的个性，大卫对弱势非常的同情，以至于也违反摩西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说不可以偏袒穷人，这是很吃惊的一句话，我们通常都说不可以偏袒富人，摩西律法有说不可偏袒穷人，要公平秉公处理。这里可能也可以说不可以偏袒弱势的，那但是王是偏袒弱势的，他如果敢来搅扰你，敢来用法律来干扰你，说把那个杀人凶手交出来的话，带他到我这里来，我不会让他再搅扰你了。这也是大卫就是每次碰到要主持正义弱者被欺负的时候一个反应，拿他就举例子嘛，哎呀，有一个人欺负他的邻舍，把他邻舍仅有的一只小羊羔吃掉了，大卫就发脾气了，他该死。大卫看到狮子欺负羊羔的时候，他就抓住狮子胡须打狮子，他听到哥利亚在侮辱以色列弱小的以色列的时候，他就怒气填胸，一定要把他杀掉。嗯，这个正义感和同情心也是很了不起啊，很不错。约押也是借着这一点来说动王的。妇人就再说了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妇人是左右双手用功啊，双手用力，一方面说，王啊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做这个事好了，因为这是犯法的，杀人者死嘛，你怎么能够说杀人者我保护他不死呢？不要了不要了，我不要害你犯法犯罪。另外一方面又说，王后我好可怜，就这一个儿子了，现在他们要把他处死，他们要把他处死根本不是主持正义，就是要拿我家的一点遗产吧，你要靠耶和华帮帮忙啊，就是两边都讲，一边是哎呀不好意思啊，王啊不要陷你于罪，另外一方面说我很可怜，你除了你下令没有办法了，就是他两方面都击中了大卫的心，一方面叫大卫很想帮他忙，另外一方面大卫就说了，我就是要帮他怎么样，他是软弱的，你们不要啰嗦。好了，王就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，我一定会保护他到底。你看啊，人的情绪也真是很容易被人引诱啊，或者被人误导啊。约押和这个妇人就把王的情绪导 找到他们要他去的地方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引导。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情绪就被人错误的引导，尤其是当我们是在群众里面的时候，我常常说群众运动是要不得的，都没有理智了，都在那里乱喊乱叫。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理智，也是感情用事，一听到一个寡妇就同情他，一听到寡妇还会说，哎呀，这罪归给我好了，我看你不要担当这个事情，对你太难了，我一定帮忙到底。这时候大卫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夫人就说了，我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你说。夫人说，求我主我王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有人要害我的儿女，有人要害我们母子，要夺我们的财产，王啊，你也在害神的子民。哎呦，这句话很重哎，这句话在攻击大卫做错了要夺人的命啊。当然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亚沙龙了，你在害亚沙龙的命啊，让他回不来哎，你干嘛要起义害神的名呢？这句话讲太重了，这句话王可以处死他的。但是他要讲很重的话来给王一个下台阶。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这太明显了。你不让亚撒龙回来，你不让你儿子回来，你不让他回来，不是守法哎。你不让他回来，就跟我的这些亲人一样，根本不是守法，他们是要抢夺我的财产。那你现在做这个事情，你一定没有这个用心的，你没有要抢夺谁的财产，你没有要害谁，但是你这样做，因为你生气嘛，你觉得亚撒龙该死嘛，你这样子的话，让王的子民都很害怕，我们都不能犯错了。本来亚撒龙是大错，这个妇人这样一讲呢，用我的家人也要主持正义，其实他们心怀恶意，来用到大卫身上说，你要主持正义，亚撒龙应该被罚，其实不是主持正义，其实你让大家都害怕，因为亚撒龙所做的固然是不好，但是他替妹妹报仇，他除掉了一个坏王子，这很得人心的。你不使他回来，你的话就是自己证明你是错的，因为你的话在一开始当我的儿子杀人的时候，你说保护他，我一定要保护他，不可以伤害他，因为你们是孤儿寡妇哎。哎，你会这样想，你怎么不会替亚撒龙想一下呢？他是杀了人，但是他是主持正义，而且他流亡在外，你讲的话不是自己承认你自己错了吗？然后这个妇人，我不知道约押有没有教他，他就讲了几句很动人的话，可以不必讲的，但是这些动人的话也许更加打动大卫的心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很稀奇啊，覆水难收，居然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成语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有点像诗篇九十篇的口气，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声叹息一样，不能收回。哎，我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，他也不能回来，你要叫另外一个也死吗？哪里是我的儿子？妇人在说你的儿子，哎，你的儿子死了一个了，你还要叫这个也死吗？我们也顺便讲一下，大卫死了四个儿子，最少他跟拔示巴所通奸生的第一个耶和华击打他死掉了，第二个就是暗嫩死掉了，第三个是亚西多福死掉了，第四个是亚撒龙死掉了。哎，你看看大卫，神给他管教也不可谓不严了，大卫那么爱小孩， 四个儿子死掉，最少是四个死掉。所以尤其他最爱的是亚沙龙，最优秀的最好的也是亚沙龙，但是对大卫最伤害的也是亚沙龙。各位，不管我们多么的好，多么的优秀，像亚沙龙那么优秀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瑕疵，主持正义，很聪明，能忍耐，但他就是有一个缺点，这个缺点就遮盖了所有的优点，就是他对神没有敬畏的心。亚沙龙毫无敬畏主的心，所以他的正义感，他的聪明，他的忍耐，他的美貌，对他都没有帮助。但是这里这个妇人讲的是，如果人死了不能复生了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去回不来的。神当然会取人的性命了，所有人的命都在神的旨意中。他这个意思就是神给人有路可以走，不但不会没有路走，而且让他能够成为回得来的。这句话应该是婉转的在说要给人机会，意思是什么？婉转的在说要饶恕啊，王啊，要饶恕。饶了亚沙龙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要饶了亚沙龙？如果就这个妇人的状况，大卫觉得那个杀人的人一定要饶恕，那么如果饶了亚沙龙，我觉得也可能可以，但是要把饶恕的过程做清做完整，不要为德不足。什么叫饶恕的过程要完整？那么我是觉得饶恕人的时候必须帮助他知道他有错，他能承认他的错。我很吃惊，圣经上有一段话我们都没有注意，我们只注意到那段话的一个反应，就是彼得问约翰，问耶稣，夫子，我兄弟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够吗？耶稣说，70个7次。我们要饶恕人，就是不断的饶恕，这就成为教会里的标准答案，饶恕人70个7次。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经同样清楚的一段话，耶稣主动讲的，不是有人问他的，耶稣主动讲的。耶稣说，你的兄弟如果得罪你，彼得讲我的兄弟如果得罪我，耶稣也讲你的兄弟如果得罪你。耶稣居然在那里没有讲说你就要饶恕他70个7次，耶稣说你就要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。这点我们好像都忽略了，就是我们饶恕人的时候似乎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如果我们真是饶恕人，我们不是姑息养奸，我们是希望帮助他，我们是希望指出他的错误。应当，耶稣没有讲得很明白，但是应当也是指出他的错误，他承认他的错误就要饶恕他，不管多少次。如果他承认，如果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如果他知道他该改，能改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他知道他错了该改，你要做这个事情。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饶恕，不管这件事，不管饶恕有多难，或者不管指出别人的错误有多难，这两个都是很难的，但是好像这两个，饶恕人和指出别人的错误，这两个都是我们该有的，我们该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该有这样的做法。所以我们应该饶恕，我们应该赦免，但是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，而且多多少少，我不知道应该多少，当他显出他有悔意的时候。 你要饶恕他，就是赦免、饶恕、原谅、爱人，都跟不姑息养奸、不包容罪恶有关系。我们都必死，神希望我们总还能回得来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也很玄，百姓使我惧怕，百姓使我惧怕。这个妇人，使这个妇人惧怕的是他的亲戚要杀他的儿子，让他家业归给他们，他们使我惧怕。还是王啊，现在百姓对你的反应使我惧怕。这也可能因为亚撒龙用了4年的时间就笼络人心，就对大卫造反了。百姓使我惧怕，是不是也是表示现在民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氛，就好像美国或者是哪些国家在动乱的时候，暴风雨前的宁静的时候，都显示会有个大风暴要来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人要将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，救我脱离他的手。哎呀，王啊，我们母女很危险，我们要脱离那种凶暴的那个手。现在其实当然不是这件事情，这个是虚构的，重要的是希望你原谅亚撒龙，让他能够回来，让你能够安慰我，你使百姓都得安慰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这段话我想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思想，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想当时的背景，还有我刚才讲到的赦免、原谅、饶恕的一个原则。总之，即使你不太懂这个我在讲的这件事，我希望有一件事你能懂，就是王不能继续优柔寡断下去，我们也不能继续优柔寡断下去。那个错误的事情应该要纠正，如果不纠正就更严重了。现在你想念你的儿子，你儿子也应该活下去，你不让他活下去，你应该让他回来。但是让他回来，你也应该指出他的错误。你们的和好必须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就需要有犯错的人认错，再给他机会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能够听我的话，思想一下，看看对不对。大卫很聪明，大卫先要确定一件事。18节，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，请你说吧。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唉，大卫是一只狮子，聪明的狮子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即使我们的 IQ 很低，智商不高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的心思越单纯，我们越能够在重大的事上做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有人太聪明了，但是一大堆的私欲在他里面，一大堆的邪情私欲在他里面，一大堆的歪脑子在他里面，以至于他看似反而是会自欺的，会被那些小利、蝇头小利欺骗的。大卫很聪明的，大卫一想啊，这是不是约押的主意？夫人说，是啊，是约押吩咐我做这个事情，要挽回这回事。但是你很聪明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王就对约押说，就把显然是把约押叫来了，或约押就在附近。 我允许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。这妇人讲的恐怕根本没有这个事儿，他那个杀了人杀了哥兄弟的凶手就是约押沙龙嘛，好了，把他带回来吧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：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我们说过，约押是一个很复杂的人，约押跟大卫的关系也很复杂。约押救过大卫，约押也让大卫愤怒过，约押也有不服指挥的情形，所以约押最后还是被大卫就间接的杀掉了。那么约押已经做大卫元帅很久了，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，这个表兄弟就在一起打天下了。大卫对他又爱又恨，又用又不敢用。那约押现在这么久了，说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，你听我这个建议，愿意跟押沙龙和好，哎，我现在放心了，你对我还是喜欢的。但是这话没办法讲太久，约押去基述，把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为德不足，约押有为德不足的地方，大卫也有为德不足的地方。你一件好事没有做完，产生更大的坏事。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这个事情根本无解啊，你们父子回来了不处罚了，没有和好，这无解啊。各位，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夫妻，很多时候这个情形，朋友之间也容易有这个情形，就是我们有了冲突不讲话了。各位还记得吗？尤其是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，两个人不讲话了，好朋友不讲话了，不讲话最困难的就是什么，谁开始讲第一句话。哎，你那橡皮擦借我一下啊，好好好，开始讲话了就可以，就好，比较好一点了。现在大卫说我不要见他，讲话的机会都没有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作者就提醒大家约押沙龙是怎么样的人。25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，头发甚重，重每年剪下来的真的跟羊毛一样，200舍克勒。他生了3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的名字跟他妹妹一样，他玛，很美。这些儿子女儿后来都死了，因为押沙龙后来为自己立了一个碑，他说没有人会记得我了，我没有后。他回到耶路撒冷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托他去见王说情，约押不肯来，因为觉得这太难了。第二次还是不来，押沙龙就对仆人说，约押的田跟我将近的那个地方把它烧了。约押就到了押沙龙家，你仆人为什么烧我的田？押沙龙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什么要从基述回来，回来不跟我和好，那我要回来干嘛？天天紧张，我跟爸爸没有和好，我跟爸爸连见面都没有，那他杀了我好了。押沙龙讲的也是对的，我们不能有一个嫌案，两个人之中嫌隙要解决的，解决就一定有困难的事情，但拖下去不会更好。好了，约押就去见王了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押沙龙来。押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押沙龙亲嘴。啊，他们的问题解决了？完全没有解决。王与押沙龙亲嘴，我们再回想耶稣所讲的，你要饶恕70个7次，你要赦免。但是我们的饶恕和赦免，如果要符合正义的话， 不符合正义的饶恕和赦免，主观客观都是行不来的。所谓主观就是不主持正义，也就是对方犯的错误没有被承认，没有显出他的后悔悔改，我们的赦免和饶恕对他是姑息，对我们自己是不舒服，或者是继续有的伤害。就是我们在讲基督教的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在理解这些事情，一般信徒我们不太去想它，实在还不太了解这个事情。在罗马书里，保罗特别讲到说，这个神拯救我们是神的义拯救我们。我们通常就会想到神的义会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神的义怎么拯救我们呢？这也是叫路德有过一段很长的征战，他看圣经一旦看到神的义这三个字，他就痛苦，他就恨神，因为神的义让他总是领受到神是多么的正直公义，以至于人有任何的罪恶，神都不会放过你的，很了不起，但是我们活不下去。后来他的老师 Stolpitz 很聪明，叫他去习修希伯来文原文希腊文，然后叫他去教诗篇。路德在教诗篇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一件事，神的义不仅是在讲神很公义，神的义也是神救人的一个办法，神的义是拯救我们的啊！我们感谢主，这一点我们今天也不讲了。我要讲的就是，慈爱和公义是相遇的，慈爱，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不冲突的。我们如果要赦免饶恕人，我们一定要让他得到好处，不是把他变得更坏或者没有得到好处。不处罚他，如果他就继续的为恶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们不处罚，要让人看到他自己是有错的，要能够悔改。为德不足，为德做好事做正确的事没有做完，约押没有做完。约押在把押沙龙带回来了以后，看到王今天不接见他，明天不接见他，后天不接见他，他应该去劝王的。他很大胆，他为什么不劝王？也许他觉得，哎，我得罪王的地方已经够多，他已经讨厌死我了，不要再去了。那个愿意指出别人错误，甚至很直接，若真是带着爱做，这种人真是很了不起，不讨人喜欢，但是他是在爱人，讲得对。约押为德不足，他去让这对父子能够重新的在一起，好事，但把这件事做完吗？不能只在一起，要让他们和好，要对王建议说，你说出押沙龙不对的地方，讲的让他难过，让他知道。当然他也可能就是说，爸爸你也这里错那里错，你也这里不对那里不对，那讲可能两边就互相指责了，那就敌意升高了。但是王啊，你是父亲，你认识上帝很多，你的儿子不认识，你应该跟他讲，你比他懂事，比他成熟，你跟他讲。为德不足，没有讲完，押沙龙回来以后，那个对父亲的怒气越来越多，对父亲的不公平越来越放在心里，带他回来变成了父亲示弱的一点，这很遗憾。约押为德不足，押沙龙也为德不足。押沙龙为德主持正义，杀自己的哥哥就不对了， 然后他下面没有被纠正，他就准备杀他父亲了。大卫也为德不足，他饶恕了他的儿子，却对他儿子的错误没有指正，所以他很火大，很愤怒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做完。我想到另外新约的时候，一个教会为德不足，你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可以看到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说，哥林多教会啊，你们开始了一个慈惠的施工，就是天天敲锣打鼓讲说，你们要有爱心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你们说你们很乐意，以至于我常常夸奖其他教会，包括马其顿教会，说哎呦，哥林多教会他们愿意捐钱，已经准备了一年了。但是这一年我看到今天，你们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只打雷不下雨。所以哥林多教会，拜托拜托，早一点把这个事情办好，早一点把这件事办完。各位，我举一个例子好了。假如你们收奉献，很多教会，我们教会是这样的，收奉献是把奉献袋放在你前面，拿到你前面，你就把奉献放进去。假如有人在奉献的弟兄站在你面前，奉献袋递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说哎，请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马上掏钱包，然后那个钱包掏了一分钟还没掏出来，然后钱包掏出来又翻了一分钟还没翻到，那个弟兄会继续站在那里等吗？每一秒钟都是一个羞辱。哎，我站在这里等你拿钱，我是乞丐啊。做很多的事，那个细节很重要，要体贴，包括收奉献，包括给奉献。我们千万不能有嗟来食的态度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有我奉献，我是老大，我奉献你们要听我的。各位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态度。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态度，不过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我们有太多好的开始，有太多为德不足的结局，这是遗憾的。约押把押沙龙带回去了，很好，约沙没有让押沙龙跟大卫和好，很坏，结果是押沙龙造反，父子成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既开始了这件事情，既开始了这桩善事，就把这个善事显出满足来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富足，让我们富足有余，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不是得罪了人，而是别人得罪了我们，常常不是别人要我们要求别人的饶恕，而是别人要求我们的饶恕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在服侍的事上很不平均，有人可能服侍的非常多而没有得到什么报酬称赞，有人可能没有做什么事却像浪子一样回家受到很好的待遇。这个世界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公平，我们做了12个小时，你究竟叫我们和他一样吗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到服侍的宝贵，背十字架的宝贵，多走一粒路的宝贵。求主让我们感谢赞美，因为我们真的多走了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福气，背十字架跟随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时间交还给祥刚。
阿们，感谢主。 来，谢谢康牧师的
谢谢
教导，
谢谢谢谢，
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得意哈、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今天的信息啊，要给我很多的反思。我在想过去的时候，我给他们讲到这个饶恕的过程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就单单的是讲到饶恕这件事情。那今天听到康牧师讲到这个饶恕这件事情，后面还带着还带一个尾巴啊、这个尾巴啊、就是要啊、在还要指出啊、他的这个错的地方，而且是。就是他说耶稣说要趁着只有私下两个人的时候指出来
哦，如果他不听还要带两个人去，再不听要带这告不是，如果第一次不听就要带两个人去讲，再不听就要告诉教会，
对对对对，
再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
没错这就是指出他的错误。就我就想到这个东西啊，我就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饶恕一个人啊，这个已经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了，而且就是让我这是逆了自己的本相啊，
是
就是去饶恕一个人，那饶恕的过程当中你还要去这个去指出他的错误的地方来，哎呀这个甚至是极大的勇气啊，我觉得但是这个虽然是很不容易做啊，但是这个你看不是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，但是我们就要指责人要带着爱心，我觉得这个确实是，那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忘记了这几个事情，那